让我们再一次的有机会来一起思想上帝的话语。好，其实我们每一次今天我是按着顺序，我们再一次回到希伯来书。我们从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的第十章，那从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都讲到的是在真会幕里面的生活。其实就像是我们最起码我们这在分享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很期待就是能够把上帝的话讲得周全一点。其实我们在看任何一节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应该来讲的话，应该是不是只是片段的来理解。其实你看我们今天就像是我们的起因的经文是诗篇的第九几篇，92篇。 OK， 你知道92篇是讲到是安息日的诗篇，对不对？其实你要是退一步远一点来看的话，你就可以看见其实圣灵那宏观的作为。他从90篇开始，90篇就是神人摩西的诗歌。好，就讲到的，其实你要注意，它里面讲到的是时间的问题，讲到神在时间当中做主。然后91篇讲到的是神在各种的环境里面做主。然后92篇才会在看得到我们神他做主，他掌权，然后要把我们带入到什么安息里面。所以如果你没有前面那两章的铺陈，其实你在安息日你只是看这篇的诗篇不会说不好，但是你不会有那么更澎湃的感觉跟思想。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讲到希伯来书的时候，那我们每一次，因为我们是隔了好几周我们才会讲到下一章，那每一次在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会思想到说，哎，那我之前是什么。好，所以我们每一次都会想到说，哎，那希伯来书，因为我要把大部分的经文关于希伯来书的，其实希伯来书十章的经文都在内页。那希伯来书它这一本我们称它叫做什么，叫做新约里面的旧约啊，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希伯来书那它要讲的就是过河的人嘛。好，那这个过河的人它讲到的是当时的以色列人，那可是它也可以讲到的是我们今日这一些你跟我，我们这一些已经有信仰的人。可是当我们在这些有信仰的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只知道许多教义，只知道许多神学的问题？那你确实有没有进入到神所给我们的美好当中？那样子的应许是不是我们也已经得着了呢？所以希伯来书他提醒我们，我们称为主的这一位耶稣基督，那按着在希伯来书的1章3节里面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因为神上帝是看不见的，他住在不可见的光中，所以只有圣子可以让我们看得见。好，那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宇宙，我们现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之所以还能够存在，是因着他的命令。而且他已经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事情，所有的规划，所有的治理都已经完成了。那所以呢，我们说这整个希伯来书我们读了以后，快速的这只有10来章而已，你读了以后其实你会心里面发现，其实它说明了基督信仰真正的价值。不是从现在我们有一个信仰，有一个神可以帮助你，不，它是要改变你，然后它是探讨我们人生的终极目的，就是我们不只是现在，我们还有永恒，然后有一条通往荣耀的路。 是以前以色列人所不敢想象的，那是因着耶稣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呢，他阐明基督救恩的永恒价值。永恒的价值是不仅只是救我们而已，是要使我们得着荣耀。这真的是这个希伯来书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是对所有的已经有着救恩的基督徒们来讲，它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向你恳求，主啊，谢谢你将希伯来书赏赐给你的教会，主啊，谢谢你将那许多宝贝的应许放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孩子恳求你将那智慧与启示的灵赐给你的教会，主啊，你按着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渴慕，主啊，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来解开，主啊，使我们的心柔软，主啊，可以承接那永生的种子，使我们的心，主啊，实在是在你的恩典之下，我们可以因着你的话语而能够有百倍的收成。父啊，人的话语是何等的有限，主啊，唯有你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唯愿主你今日在上午，主啊，无论是站着的坐着的，使我们一同从你面前领受那更新的话语与更新的启示，改变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所以希伯来书讲到的是一个完全的救恩，那在希伯来书二章六到七节说，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来管理。这是讲到神不仅只是把我们只是当一个人一样，他希望我们能够跟他一同作王，这就是我们教会的意向，人人进十字架进天国，与主同坐宝座。若是圣经没有应许，我们就不可能有这样子的意向嘛，对不对？那荣耀的我们有一个完全的救恩，这完全的救恩，他说讲到说，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这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界上面有什么？有苦难，但是上帝的心意不是苦难，而是荣耀。所以我们在世界上面，我们虽然会有一些的不如意，但是那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些的不容易，这些的不顺利，让我们能够看见那更遥远的，那永恒的盼望，以及我们能够学会顺服在神所掌权的每一个环境当中。好，那一个这个完全的救恩，他讲到说是有一条完全的道路，那这个完全的道路啊，就在讲到我们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就讲到了一个完全的道路。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开始希伯来书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会幕跟头一层的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这一开始他就讲到了说，在这个会幕里面有什么东西。可是你不要忘记，在这个会幕以外的部分呢，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会幕。那完整的会幕它有一个外院，然后你一进去就看见什么？祭坛，然后有洗濯盆。那人在外面所看见的是什么？献祭嘛。人在外面看见的这个是很热闹的，非常热闹的景象，杀鸡宰羊，然后献祭的人站在旁边看着这个，他们要按手在这个牛上面，按手在这个羊上面。为什么？为什么要按手？按手的意思就是联合，联合的意思就是说，我跟这个羊 联合在一起，我的罪都在他身上。那羊如果愿意讲话的话，一定说不愿意嘛，对。所以 ，OK， 所以那他们就是用了这样的，然后接下来，然后祭司就要把这个羊宰了。好，那宰了以后，然后所以那个献祭人就在旁边看啊，感谢神。好，那借着这个没有犯罪的羊替我的罪付上了代价，那如今我成为没有罪的。好，那很多人就是所以在外面的动作是很复杂的，可是站在第二层的里面，他就讲到说第三节到第六节说，第二幔之后又有一个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面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那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那施恩座原文又叫做避罪座。那这几件我现在不能够一一的细说，那这些的物件既然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的帐幕行拜神的礼。意思其实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其实意思你在外面看到都是杀鸡宰羊的这些，没有鸡啦，杀牛宰羊的这些事情，可是我们的神其实他期待的是生命的成长，是一条里面的道路，是一条你怎么在圣殿里面你献祭，你怎么样能够进入到至圣所与神合而为一，这是神一起头的心意。所以在那个里面有一个叫做约柜的，那约柜上面，约柜下面是盒子，里面就放了玛纳，然后石板，还有亚伦发芽的杖。那上面两个基路伯之间那个叫做什么？施恩座，神在那里面与我们相遇。所以每一年大祭司他带着这个动物的血，然后进到那个会幕里面，然后他要向施恩座用手弹这个血，然后施恩座的这两个基路伯他们看见了血，他们知道来的人的罪在血里面被洁净了。如果以色列人的大祭司他们是一年才能够进去一次，七月十号，每一年的七月十号是他们的赎罪日，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聚集，然后都会等待看大祭司出来没有，大祭司如果有罪就会被击杀。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让人害怕的地方。然后所以这里还讲到说这些事情都是以前的，都是那个旧约的，也就是他写信给这个希伯来人所熟知的，就是这一切的事实。但是对我们而言，这条荣耀的道路是基督已经来了，他一次献上他自己，而且用自己的血献上一次，好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凭着这个血都能够进入到什么至圣所里面，那是神永恒的心意。其实不要忘记其实神一开始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就讲到说他想要的是什么，一个祭司的国度，可是以色列人失败了，所以以至于在新约神仍然不放弃，神的这个目的是没有改变的，他说我们是这个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所以仍然神期待的一个人能够在到神的面前，他必须是一个祭司的身份。好，所以我们讲到第十章希伯来书的第十章，讲到隐儿跟真相。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讲到，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次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吗？ 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断不能除罪。而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献祭的那些事情是影子，而真实的就是指向基督，有一天基督会来，那他来他献上的是完全的，而这一些公牛、这些公绵羊山羊这些的血就只是能够这个献的祭能够除去人的罪责，赦免人的罪行，可是不能够改变人的罪性。生命是不能够因着献祭而改变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讲到影子跟食物真相，就是影子只是告诉你你的罪被赦免的，是借着这一些倒霉的动物，可是并没有完全啊，你会需要今天做，然后以后还要再做。然后呢，讲到说我们第二段就讲到第五节到第十四节，讲到有两个现象，一个叫做站着，一个叫做坐下。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候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 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那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那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出自于诗篇，那撒母耳记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因为这个扫罗他等候这个撒母耳等候了太多天了，他没有来，于是他就献了祭。然后后来那撒母耳叫他说，你要把那些神的仇敌、灭尽，结果呢他把他保留了，他说要献给耶和华，结果于是撒母耳气得要死，就跟他讲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我们一起念皇帝这部分，请。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假和的罪相同。所以你知道在这个地方讲到说，其实就是刚刚像希伯来书所说的，神喜欢的是献祭吗？不，神并不是喜欢献祭，神喜欢的是你这个人的改变。所以呢，那第七节说，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已经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后又说，我来了是要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也要立定在后的。那这个是从诗篇这里来的。那诗篇的第六节到第八节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所以你看在这里跟刚刚那个是有点不一样，那你讲到说你为我预备的身体，那在这里他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那燔祭和祭赎罪祭非你所要，那个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他在这里讲到的这个开通我的耳朵这件事情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我来了就是为了要听你的话。那你第二个含义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他讲到是说，如果有以色列人因为太穷的缘故到以色列人另外的家庭里面去当奴隶。可是当这个奴隶的时候呢，他第七年就是洗年的时候他必须要离开，可是因为他可能在那个主人的家里面他已经娶妻已经生子了，所以呢他说他不愿意离开，那所以就有一个条例就告诉他说，如果你不愿意离开的话，主人就要把他带到门框那边，然后把他耳朵扎一个洞，然后 告诉他他可以永远服侍主人。所以你那些戴耳环的哈，我不知道是跟这有没有关系啊。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戴耳环是因为要完全的归属，所以他这个献祭的意思，所以刚刚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的，他这是表示他有一个完全愿意归属的心。那约翰福音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或者是说，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为什么耶稣他可以一次献上就立刻有效，而且是永远有效？不只是他是一个神儿子的问题，而是他是一个真实的这个燔祭。燔祭的意思是说，他从出生开始他就预备了要遵从神的话，在他的一生里面他没有违背过上帝的话语，所以他是一个完全的燔祭。所以那第十节就讲到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一次就完全了。刚刚为什么会完全，就是因为他完全属神。所以对比于你跟我，我们常常献上的，所以就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献上的是活祭，因为活祭还会爬下来，对不对？献一献就不献了。哦，那个死祭就一次献上去就没有机会了嘛。但是耶稣是什么？耶稣是说我愿意。所以有一个很大文豪写了一本 书叫什么《失乐园》。那《失乐园》里面就讲到把耶稣为我们诞生的这件事情，他就讲到天上的景象，讲到当神看见世人的败坏，然后就问所有的天使，问他们说，你们哪一位愿意为我去？然后所有的天国就在刹那之间寂静无声，因为所有天使都知道那个人是专为了神儿子所预备的职分。然后耶稣就站起来说，我愿意去。你知道我们的主不是无奈为我们献上成为我们的代赎者，他是自愿的。这件事情实在是，你知道有一种叫罚款，有一种叫捐款，哪一种比较宝贝？捐款嘛。耶稣是自愿的，你看那个，你看有真的就有假的，耶稣是自愿来替我们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好，永远的燔祭。你知道是自愿的，自愿之所以宝贵，所以可是你看我们台湾人在很多他们在庙会在拜拜的时候，那杀了猪公都要猪咬一颗什么赶骂，对不对？那意思是强迫他说我赶完。其实他不敢完的，他怎么会敢完呢？只有我们的耶稣是怎么样？我愿意。然后所以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每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个祭物永远不能除罪。你是就是回到这，我们是不知道了，我们是比较不理解。可是以色列人那些希伯来人他们很清楚，他每一次到殿里面去献祭的时候，那甚至于那个时候圣殿非常的败坏，哦，你不可能从外地还牵着牛牵着羊，然后要是没有瑕疵的，然后到神的殿中要给大祭司检查这个是不是有瑕疵的，哦，然后你要是一个牛一个羊可以牵那么久来，哦，没有毛病也给你挑出有毛病。所以呢他们就要跟那些圣殿的人买，那些法利赛人买那些牛跟羊，然后他们买了以后，然后那别人只要看到，哦，是跟圣殿买的，好，圣洁的。然后完了以后就带到那个地方去祭司那边，然后祭司就要叫你按手在他身上为你祷告，你所有的罪都归给他，然后就叫他甘愿为你死， 然后就把他杀了。然后你就在那边看见你的罪被赦免了，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献祭，然后高高兴兴的你就走了。可是祭司还继续站着，为什么？还有下一通啊。很多人，每一个人都有罪，今年来了，明年还要再来。所以这就是讲到说，祭物永远不能除罪。那十二节讲到说什么？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所以我们讲到说，站着跟坐着，坐下来就表示事情完成了，不需要再做这件事情了。所以我们的主他坐在那边只做一件事情，等候仇敌成为他的脚凳。我们可不可以参与这样子一个等候的过程呢？神期待我们与他一同在此等候。真的，我希望这个圣经的真理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心中，因为神期待，因为他已经做成所有的事情了，所以他坐下来了，然后他就期待我们能够与他一同等候。很多的事情急没有用，需要等候。好，那所以在这里讲到说，他一次献祭就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永远 完全就是只有耶稣能够的祭能够让我们一次永远完成。然后接下来就讲到实心跟肉心，当然在希伯来书这里没有用到这个名词，但是他的那段经文是从以西结书引来的。好，圣灵也对我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里，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罪过，这些的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然后呢，以西结书怎么说的？他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 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啊，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耶稣所为我们完成的，不是为我们的罪献上一次的祭而已，而是借着耶稣的完成，使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以前的这个履历典章写在石板上面，我们看起来每一个字都懂，但是我们自己却做不到。而神今日他将他的灵，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从里面能够遵守。这叫什么？改变我们的罪性，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是从神那里来的，于是我们的心里面只有一个。其实那个石板呢，哈，那十条诫命写很多嘛，那我们的心其实没有那么大哈，大概只能写一个字，什么字？爱，只能写爱。所以哈，所以那个刚刚我们讲到经文里面，就是或者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神的灵将神的爱怎么样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你是被圣灵充满吗？你是被神的灵所充满吗？你里面有新的生命吗？啊，你就知道你里面有没有爱。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给了我们有一个爱，我们当我们有一个爱以后，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所以常常你能不能够爱神，就证明你是不是属神的。那所以最后来到最后一段，讲到一个救恩的道路。好，那十九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地进入到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我们再分几个地方来讲。第一个讲到是说， 这个我们是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去。那这个圣，这个是启，我跟你讲，基本上来讲的话，圣经的第七，那个希伯来书的第七章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大祭司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然后八章第六节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分职位是更美的，好，如同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是凭着更美之约之应许所立的。九章十五节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我为什么要修这一段的经文呢？那个是重叠到了。我跟你讲，主要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主他不是，我们要讲的是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环境，而这个美好的环境里面，他是这个中保。中保的意思是担保人，因为第七节的第七章里面的中保，更美之约的中保是担保人的意思。然后八章跟九章里面的中保是一个沟通的管道，仲裁人跟调停者，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凭着这个约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可是我们还会有一些的问题啊。那这些的问题有我们的中保，我们的律师帮助我们解决所有条文的问题，所有的问题在耶稣那里来讲都被解释了，而且他是我们的，他给我们开了一个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原来我们所有的祭司他们不能够进入这个幔子，因为后面是至圣所，是神所在的地方。可是因着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当耶稣断气的那一刹那，他说成了，那个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中间裂开。这个圣经学者是告诉我们，当希律王盖的那个圣殿呢，是当时最宏伟的建筑物，而且它盖在山上，所以在二十里之内的人都可以看得到那个圣殿，你知道那圣殿有多大。那而且它是白色的大理石做的金色的屋顶，所以在日头之下远远就看得到那个地方闪亮的金光。然后里面的这个至圣所里面的幔子有人是这样说，说要300个人才有办法拉得起来的厚重的幔子。那所以那每一年七月十号的赎罪日，那祭司怎么进去呢？爬进去的，对，是真的是爬进去的，因为没有办法拉开。好，因为他们也很害怕，所以一定要隔绝。但是当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面说成了的那个时候，那圣经记载那个幔子从上到下完全裂开，使我们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新又新的那个形容词的意思是刚刚才发生，就是那有没有够新，新耶嘛，好，刚刚才发生还热的，好，就对比于旧约，对比于律法所形成的事情。又活，又活的意思是仍然有功效，仍然会改变。所以我们的信仰，我神的救恩对你跟对我来讲是又新又活的，不是只留下条规，而是按着我们的处境，按着我们的需要，按着我们的身量，他会做改变。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带领我们到神的面前。所以呢，这个有一个大祭司治理神的家里面，你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不断的讲到大祭司。好，那二章十七节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但是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所以我们的大祭司是为我们献上挽回祭，而且献他自己为祭。那四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怎么样， 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以前我也问牧师说，以前刚服侍的时候就问牧师说，哎，这个我们家的小孩啊都不太进钱呢，哦，每次叫他们来教会都要拖死狗拉死猫才来，乱没见证的。结果那牧师就跟我讲说你的孩子是神的产业，哦，不是来给你做面子的。而且呢，你如果哈，哦，如果这个马弟兄所有的一切都好，哦，所有的一切都完美，我告诉你，稍微有一点完美的人就不敢进教会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我们生命的软弱，我们的失败，你知道在这里他讲到说这个大祭司是怎么样，他也跟我们一样，他是个软弱，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即便他是软弱他仍然没有犯罪。哦，那七章十六节说他成为大祭司并不是照着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所以大祭司是体贴我们的软弱，那我们神预备给我们一个环境，就是他有约让我们可以持守，然后他有大祭司让我们也了解我们一切的困难。所以你可以来到他的面前，然后可以怎么样，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因为他跟我们一样软弱过。所以，哦，我们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环境。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说我们今天的主题，讲到说要与神同工的路，我们当与神同工。啊，这个经文是怎么来的呢？你从22节到25节里面讲到几件事情，然后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的，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OK， 那在这个几节的经文里面呢，哈，那你如果是英文的版本的话，英文的版本里面它比较多的就是讲到 let us。他都会在这几个动词前面加上 let us， 就是让我们来，让我们来。你要怎么样能够在，而且你很清楚地发现到这是一条什么道路，信望爱的实践。所以让我们来与神同工，是因为神要做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是需要怎么样，你的配合，你要能够跟神一起来同工，得着基督的心，好让我们在一切神所允许我们经历的事情里面，在神的家中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器皿，我们能够与他同工，然后就可以从他那里得着更多生命的成长可能。好，那所以，哦，这个我记得叶光明牧师曾经有讲到有一篇的道，讲到说如何进入丰盛生命，然后他就用这个希伯来书刚好有7个讲到 let us，哦，他这些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刚刚我们讲的那些事情是讲到是神已经做好的，那现在这些事情是讲到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哦，那什么要做，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我们来讲到彼此相顾，那相顾叫什么，注意观察思量，意思也就是说相顾的意思，有人相顾到你会很害怕，有没有，有，哦，那不是只有一种冷，哦，现在年轻人有一种冷叫做阿嬷以为的冷。我们以前刚刚当父母的时候，对孩子，哦，就认为孩子应该好小小的应该穿很多衣服，结果晚上带他出去玩去洗温泉，结果那孩子一直发烧，然后就这不可能，父母竟然继续泡温泉，对不对，他就带孩子去医院，就那个医生，哦，挂急诊，然后医生，哦，睡眼惺忪拿起来量一量，哦，穿太多好不好，脱一脱衣服也没吃药就让我们走了，然后从此我们就知道有一种热叫做爸爸妈妈以为的热，啊，那 所谓叫做彼此相顾，是说你要去理解他，你不是用你的要求，你以为的好去要求他。好，那 我最近在读立位记，那读立位记其实我心中有许多的感动，实在是对上帝充满了恩典跟怜悯的事情充满了感动。然后立位记的十九章里面他讲到说，在白发人的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也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看，我跟你讲，神在旷野教导以色列人 所有的事情都教，还教你怎么样在家里面怎么样子要准打扫干净。他说因为耶和华在你的家中行走，太脏了太乱了，神走不进来。所以他也告诉你说，年轻人你要教导他在白发人的面前，那我头发白了，白发人的面前你要站起来。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看见大人来就这样子，这需要教导，这需要教导。我记得以前我跟你讲，还军校的还真的是，你要像我哥哥同学他们军人对不对啊？看我父亲一进去全部送整个房子全部站起来，你知道这要教了。然后呢，然后讲到说，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们同居，就不可以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们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们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知道在利未记里面许多的命令后面就会加这一句话，我是耶和华，我是使你们成圣的神。你知道这好像就是说，在这个命令以下，神为了郑重起见盖他的印，我是耶和华。所以这表示这个命令的后面神说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为什么要怜悯别人？因为我们也曾经这样过。我们需要有怎么样怜悯的心肠，我们需要有什么同理心。为什么耶稣也来到世界，那不是三十岁来就好了吗？反正三十三岁半他就走了吗？可是他愿意从儿童婴儿的时期就开始经历我们所可能遭遇的一切的困难，一切的试探，一切的不容易，就是为了要了解我们。所以当我们在彼此相顾的时候，我们是要注意，是观察，是思量。而那个相顾我的那个原文呢，他用的字，那个希腊字的字词是跟天文学家观察天象的观察是同一个字。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了，你知道那个天上的星星很难动的，你看了一个晚上好不好也没有动，所以你知道他就表示他是非常怎么样仔细了解他的需要。所以我们彼此相顾是要观察，是在他的好处上面去理解他，去想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然后呢激发爱心。激发是正面的，是激动，是鼓舞，是示范给他看，激发。然后那勉励行善，行善善行Carlos、希伯来文叫做希腊文叫 Carlos， 就是讲到是一个最好的美好的金雅致迷人赏心悦目慷慨给予尊贵荣耀。弟兄姐妹，你有没有 Carlos？ 你知道卡哇伊，我是不知道，圣经找不到这个字啊。Carlos 就是要有这些，你知道，我们应该要神教导我们的 Let us， 让我们一起来做这些事情。这什么事情呢？要了解观察别人的需要，然后要能够有成为一个榜样，激发人家，不要去要求人家，激发给人家，言教者送，身教者从啊！你要让人家看见有一种好的行为，然后 我也愿意这样做啊，叫做什么？激发，期待他有一个，期待他能够有一个超乎正常的表现，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不是勉励他，不是勉励的意思，不是用嘴巴说啊你好棒，你做这个事情就好了。我跟你讲，很多时候我并不明了，直到以前我的父母亲，我的母亲也是这样要求我，所以他越要求我，我是人到心不到，然后越要求，然后就是越反抗。可是问题，当有一天神吸引我，我就不会不是顺着外面的要求，而是从里面激发我有一个愿意向上的心，激发我有一个愿意去学习，然后我也尽可能的能够做到卡洛斯。我想有卡洛斯就会卡外语了，好吧？好。然后，所以哈，我们这个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是我们要能够操练的哈，能够信，然后肯去爱，然后有盼望的信仰生活。领受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呼召，然后呢，进入到与神同工的实际，然后最后呢，成为扭转局面的器皿。什么叫做扭转局面的器皿？你知道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神把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天大小的事情，有许多的局面都需要我们来扭转。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碰见许多偷窃杀害毁坏的事情。你碰到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我们第七节说，就是哥林多后书的四章第七节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是死亡。这叫什么？这叫做我们外面有许多环境其实需要我们来改变。然后我们在地上捆绑的，我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释放。这就告诉我们，神呼召我们要与他一同同工。然后腓立比书说，我既然这样深信，人要住在你们世间，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深。你知道保罗他这个人，他知道一件事情，他到哪里去可以使他们怎么样，又喜乐又欢乐啊。我们常常想，我们去人家会不会不高兴？保罗他对他自己很有把握，我去就能够扭转这个局面。那我们人都是先想办法，碰到一个问题我们想一个办法，我们要实现计划，我们要想一个方式，我们要找资源。可是神总是先找到一个对的人。所以在讲到大卫，他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我寻得大神找大卫不是那么容易，我寻得他找到了一个人叫大卫。为什么大卫是合他的心意呢？因为他凡事遵行他的旨意。神也找到你也找到我，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不是要你做光做盐，而是要你，因为你就是光，你就是盐。所以那在哥林多后书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在这的人我们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的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神把我们放在常常放在一个环境里面，期待着我们是能够改变这个环境。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被神用来扭转局势的榜样。 撒母耳在一个四世纪那么荒凉，那个没有王，然后大家都要做王的局势里面，他出来，他听见神的声音，他为以色列家努力的祷告，其实并没有马上就有果效的。按照圣经来看，到20年以后，以色列人的心趋向耶和华。然后约拿丹谁？扫罗的儿子，扫罗王的儿子。以色列人败破到什么程度？非利士人要攻打他们，整个以色列人只剩下600个人，躲在山里面，而且600个人里面只有2把刀，一个王拿的，一个就是约拿丹拿的。所以约拿丹跟着他的另外一个伙伴，那被他拿兵器的，他有个感动，他说：“我们上去打那个非利士人，我们露出来点，让那个非利士人看见。如果非利士人说你们上来，那就是神把他交在我们的手里面。”于是那个拿兵器的说：“好，你去，我跟你去。”这是送死的行程，这个真的是不错，这个不知道去哪里请的。好，就这么两个人，只有一把刀，两个人一把刀，然后上到非利士人的营中，但是因着他们愿意去，整个局势被扭转的，整个神使非利士整个营里面大大的害怕。于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从天南地北听见非利士人这个逃跑，都出来要来打非利士人。你知道，成为扭转环境的器皿。然后合神心意的大卫，他在许多的事情上面，他不自己去找寻做王的方式，而他听凭上帝的时间。那以神家为己任的尼希米认识吗？尼希米是做王久正的，他有一个，他能够在王的旁边做他的久正，因为以前的王都很怕人家毒死他，所以那个久正第一个工作就是要喂王喝一下，看会不会死，不会死再给，所以这个人不能经常换的。所以他可以说，以色列离我，耶路撒冷离我那么远，干我什么事？我这个你们去就好了哈，这个我心里面支持你们。可是他没有，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他听见这样的事情，他流泪，他祷告的，他在王面前告诉王说他要去。他可以随时没有命的，但是为什么？其实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知识而已，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使命感。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办法带出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感？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扪心自问的事情。那讲小一点的事情，就是像五饼二鱼的故事。耶稣在那边，所有的5000个人、30000个人，因为5000个是男丁嘛，可能还有女人跟小孩，可能30000个人在那边饿着肚子，在这样子一个局面里面，那边又没有开 7, 对不对？就在那个局面里面，就是因为一个孩子愿意交出他的5饼2鱼，使得环境被改变。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扭转局面的器皿。以西结书22:30，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我们每次来到神家，我们讲到说我们需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其实这就是这个意思，神在我们当中寻找一个人愿意站在破口之中。有一些人来到教会里面，他们带着伤心，他们带着失望，有一个他需要有一个温暖的膀臂， 他需要有人为他祷告，他需要不只是当面的祷告，他更需要有人想到他就为他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成为流转环境的器皿，不只是在教会发生，而是在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应该要发生，因为这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使我们成为神流转这个环境的器皿。我们怎么来流转呢？我们需要借着祷告。在我的心里面，我常常为我教会当中许多的家庭没有办法一起来到教会侍奉神，来到教会敬拜神，我常为这以为遗憾，所以我就常常也为这事祷告。可是我也相信，我也期待，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看事情的太困难。我知道我们都为这事祷告过，可是问题是每一次这些困难的事情，其实都是神要与我们一同同工。奥古斯丁他的母亲为他祷告了20年了，那林师母常常说，看见我就看见我母亲祷告的果效。我从小我母亲就为我祷告，直到如今，他虽然已经在父那里，我相信他仍然为我祷告。我们对于许许多多我们所期待的但是未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就是，我们外面不抗争，可是我们里面绝不放弃。神给我们的托付就是，我们要成为流转环境的器皿，我们要活出那生活生命的美好见证，好吸引这些人能够来跟从我们。所以我们在明天开始，我们将要21天的 RPG、我们会请同工们在每一天在教会的群组里面抛出一段的经文。我们期待你有 RPG 的小组可以一起来祷告，你祷告；你有家人可以一起祷告，你祷告；没有人，你与圣灵同工，你祷告。我们就是一同举手，在破口当中，我们求神使用我们的祷告，使用我成为流转这环境的器皿。所以神把这样子浩瀚的伟大的恩典交托我们，可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起来祷告，好使神的旨意可以因着我们的祷告可以运行遍地。那25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其实这原文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要停止自己的聚会，意思就是在聚会的时候，这是一个我们生命成长最必要的一个环境。我们在一起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可以彼此的关怀，我们可以激发爱心，我们可以勉励行善，我们可以在那一日，就是当我们在主面前的那一日，如果你不常来教会，你会很不习惯呐。所以我们每一次的教会，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都把它当作什么，在天国的那一日的预言。我们就是来到父的面前向他敬拜，我们就在父的面前聆听他对我们心所说的话。所以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你不来就会停止，停止就会习惯，习惯就你要知道那日子将来到，那日子不是说有个困难的日子来到，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有那日。好，其实这个最后的一点我们就留在下一次再说了，因为 这个是要跟十一章连在一起的。好，那我们有，好，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因为我觉得今天的心情蛮沉闷的。因为哦，好，来来，这个领受基督生命永恒的价值哦，靠主恩典，日日与主同行，与主同行，哦，就是我们要成为那流转环境的器皿，然后我们能够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邀请大家与我一同来唱这首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生命已有了真奇妙的改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旧目的亮光竟照耀我魂间，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长溢我魂，如海洋蓝滚滚，自耶稣来住在我心。生命已有了真奇妙的改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旧目的亮光竟照耀我魂间，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长溢我魂，如海洋蓝滚滚，自耶稣来住在我心，一天只流到突然一度，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罪虽众多，主宝血已涂抹，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长溢我魂，如海洋蓝滚滚，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摇曳我魂，如海洋蓝滚滚，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所以说，这不仅是作者的诗歌，主啊，这也愿意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祷告。主啊，自从你来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啊，让我们充满了喜乐，主啊，充满了盼望，充满了能爱的力量。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这个歌真成为我们的祷告跟呐喊，主啊，做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使你的旨意能够因着我们能够流转，哈利路亚，能够流转我们所处的环境，流转我弟兄姐妹生命中的困难，借着我们。谢谢耶稣，我们将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